司法乱成一锅粥。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在棒球场上，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让守备方阵脚大乱，进退失据时，我们就会说场上煮粥了。一旦煮粥，主要的责任球员在现代的调度观念下，有极大的可能会立刻被换下场，再不然，等半局结束，绝对免不了被念一顿，也很有可能就坐回板凳上去。而如果主轴影响了胜负，那球迷必然有所反弹。对球员与球队来说，这些反馈他们绝对在意。除却那支总能产生超越胜负的感动的球队外，其他的球队对在主了轴之后，想来都会痛定思痛，检讨改进。但身为民主基石的司法系统，在台湾却不是这样。国人对于司法的信任程度之低，让司法机关常年在民调中敬陪末座。在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5日公布的民调中，即便不认为柯文哲遭受政治迫害数据仍高于认为其为赖政权迫害的数据，但 44.6% 对 41.7% 的差距大幅拉近到只差 2.9%。与年初相比，认同是政治迫害的比例上扬8个百分点，不认同则下降了7.9个百分点，这一来一往相差高达15.9个百分点，换算成人口数等于有310万人在过去8个月内改变态度。于此，我们就不禁怀疑，柯文哲在交保后，北检再度抗告，高院又予以发回地院，如果没有这份民调，柯文哲15日是不是又得进去？换个角度说，我们更可以确信，如果当日地院再度收押柯文哲，亦或北检日后持续抗告地院又更裁，那么下一波再以这样的主题进行民调，相信柯文哲是受到司法迫害的人，定然会超过不认同者。这不是胡编乱造，是高院自己就演了一出莫名其妙的戏给大家看。因涉犯诈领助理费，收贿替建商官说建案的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怡君与办公室主任张惠玲被士林地检署起诉。此二人于6月初就被羁押禁见，日前士林地院裁定他们自9月3日起再度延押2个月。他们就此抗告台湾高等法院对审理中可否以串证之余羁押被告有疑，9月12日罕见召开讯问庭，讯后合议庭自卫裁定陈、张各以100万、50万元交保，皆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并接受科技设备监控8月。高院的理由是，检察官有举证责任、说理义务，检察官在起诉后，证据应视为搜集完成，除非有勾串具体事证，否则法院不应以串证为由羁押。呵呵，我们回头看看柯文哲案，高院的见解打脸高院的自己，真是台湾司法的奇迹。柯文哲案，北检罗列了200、300个证人，玩了一年都没问完，然后不断压人取功。北院与高院也都无视于北检起诉之后，检察官之证据应视为搜集完成，除非有勾串具体事证，否则法院不应以串证为由羁押的道理，继续压柯文哲。高院在陈怡君贪污收贿案上直接裁定交保的理由，跟高院本次与过去驳回柯文哲方获同意北检抗告的理由，显然矛盾到无以复加。这如果不是绿能你不能的话，那什么才是？我们当然愿意相信，北院法官不是因为上头的政治力知道民调数据，对于310万人的立场移动大为震惊，才裁定维系交保的。但从检方到法院，这种搞法就是在摧毁中华民国司法的公信力。这些法曹难道皆不自知吗？如果说柯案代表着赖政权要整肃贪腐，那么陈怡君案为什么是那样的待遇？ 更不必说郑文灿案可以在蔡政权时被押案七年，然后被逮后他老兄早早就出来啪啪走了。且当中更爆出了司法系统内求官瞧位子的臭不可闻，司法的唾面自干真正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说到贪污，最近士林地检署起诉了一名清洁队员，理由是他捡了一个民众丢弃但功能正常的大铜电锅送给一位拾荒妇人。据闻这个被抛弃的电锅只值32元，士林地检署居然大阵仗的用贪污治罪条例去法办他。我们是真不知道这个检察官是哪路神仙下凡的，他对于民间疾苦无所闻问也就便罢，但他对贪污二字的认知真该好好讨论一下。刑事犯罪要成立，犯意的存在必不可少，试问该名清洁队员把这个被丢弃的电锅拿回家了吗？是用在自己身上吗？合于所谓中饱私囊的标准吗？莫说32元是贪污的违罪，这个连犯意都不存在的事情，检察官可以论罪，那才真是种罪恶。我们再看看日前公馆圆环拆除业的清蝉献丑，两家伙拿着蒋万安的照片搞成一照，明晃晃的死亡威胁，这两东西被法办了吗？相形之下，为了悼念被牵扯进柯文哲案的前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的妻子，因无法承受丈夫的冤屈而轻生，拿了全都是公开资讯的检察官照片，配上创作者表明是彭夫人血迹的图 PO 网，作者就被羁押2个月，之后还得支付20万元才能交保，司法的公正性在哪里？还有民众党要修法杜绝检方押人取供的弊病，检察官指责民众党，要该党想想看，诈骗案中的嫌犯如果都不能押，那要如何下组诈骗，如何还给受害者公道？这看起来好像是个道理，但细想你一定会笑出声。害死一整个家庭的黄金诈骗案犯嫌，给个15万就能走出检察署，你检察官好意思拿诈骗案来说罪？这个案子上下游都厘清了吗？追赃完成了吗？还死去的一家五口公道了吗？15万比前面说的拿属于公共资讯的检察官照片做个图 PO 上网者的交保金都还少，检察官是哪里来的脸说押人取供是为了打诈？我们的司法对在野党人以及深斗小民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但对诈骗犯执政党人的态度就是另一个样子。这种毫不掩饰的双标，打心眼里性党的自我审查，就是让我国司法乱成一锅粥，不断在人民信心的赛场上失分的关键。